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方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信实与慈爱与您同在。上周二我们推出了因信说话栏目，这是一个属灵伟人、牧者、宣教士写给亲友、教会、社会大众的书信朗读节目，由安平牧师、伟伟姐妹主持，专业的基督徒广播人朗读书信，也有专家学者对书信的解析。感谢神，这些属灵人物再是美好的见证与典范，因着信今天仍旧说话。温州，人称中国的耶路撒冷，是国内基督徒比例很高的城市。谈起了温州现代文明的发展，英国宣教士苏慧莲无论在教会界或者是历史学界，他对温州100多年来的医疗教育所做出的贡献举足轻重。今天因信说话，我们来认识这位宣教士苏慧莲。
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安平乐道，
娓娓道来。
我是安平。
我是娓娓。
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听众介绍的一封信呢，是一位宣教士写的信。
是，这位宣教士呢，就是苏慧莲，在温州知名的一位宣教士。
如果谈宣教的时候，宣教呢，通常有两个主要的路线。
哦，是怎样的两种路线？
一种是向上。
向上。
对，一种是向下。
哎，怎么说呢？
向上呢，就是从知识分子入手。
那么向下就是老百姓喽。
对了，那而苏慧莲呢，我觉得他最棒的一点呢，就是把这两个
结合
得非常的好。他在温州扎根多年之后，有一个机会邀请他到山西当大学校长。
哇，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转换，因为他在温州其实已经待了非常多年。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被教会啊还有朋友们所理解，所以去还是不去呢，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母亲。
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康殿宏这位知名的配音员来为我们读他的信。
那康殿宏老师呢，他是琼瑶偶像剧男主角的配音专员。
哇，声音一定非常迷人。
哎，而且他也是为很多的帝王配音，
充满了权威感。
就让康殿宏老师的声音带我们走进苏慧莲的心灵。
1907年1月11日，亲爱的母亲，您可能已经听说了国立山西大学堂要聘我担任校长的消息，这个聘任让我自豪，当然我也希望差会能同意我接受此职务。山西是在1900年中牺牲传教士最多的一个省份，不过这种局面现在已被李提摩泰博士改变。他认为恐怖事件源于人们的无知，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士大夫阶层的无知。中国政府在山西成立大学，劝说教会放弃索要遇难者的赔偿，启动大学的经费，正是教会本可以获得的赔偿金。最终的成果就是在一个月前，25名山西大学堂的学生在政府公费支持下来到英国，并将在这里用5年的时间完成学业。这是前进的一大步，我受邀前往的正是这所大学。 我也愿意去那里，已有五六位英国人在那里教书，我不用承担教学任务，我应做的是去督导他们正确的教学。当然，我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吸引并影响当地官僚和士子阶层，投入到曾使英国走向伟大的启蒙运动中去。同时，作为一个传教士，我确信，只要有益于基督信仰，就是我们事业的基础。因此您想，我可以为上帝蒙召，成为一个差不多有2000万人口的省份快速迈向天国的工具。大学所在地的太原是个省会，海拔接近3000英尺，据说非常宜居，和温州潮湿阴沉的气候截然相反。从健康角度考虑，我也会喜欢这样的调换，它会使我和露西更加振奋。另一方面，尽管这份工作和我目前所做的有非常大的不同，但对我而言还是挺适合的。我必须要和当地高官充分接触，并且要提供给他们一种与目前所做的截然不同的精神食粮。这个过程将会充满不确定，但作为自己的主人，我能够克服，并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行。另外，两地的语言也很不同，那里说的是官话，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讲这种叫做 Mandarin 的语言，我知道一些，并且能够在和官员们见面时聊上几句，但是和我应用自如的英语相比，还是相当贫乏的。不过，我还没有老到无法学习的地步，我想我能够掌握它。当然，如果我接受这一任命，并能够成功开展工作，它将开启怎样的局面难以预测。也许有人会说，这并非是传教工作，但对我而言，如果能够智慧地开展，就是大写的传教工作，不同于将水运上山，这项工作更像是往山下运水那样顺势而为。如果士子们一旦认识到上帝的力量并接受它，那我们将在远东看到一个基督国度，比印度或南欧来得更早。当然，差会也可能会拒绝接受，如果是这样，对我而言也就很有必要正确面对此事，并且努力去思考这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呼召。如果是不管差会说什么，我都将接受这份邀请，不过我还是希望事情不会变得如此糟糕。我只接受一年的聘期，这一年教会不必承担我的薪水和其他费用，大学将承担这一切。我写这封信给您，是想让您了解事情的进展。至于温州的工作，我想不会因为我的离开而有所耽搁。我还打算在新年期间回来一个月，而不是像往常那样休假。明年7月，我也会再次回来。同时，我和谢道培正在考虑案例4个本地的牧师，给予他们洗礼的权利，这将给他们更多的责任，也许这正是他们获得提高的东西。我和他们一起时，他们总会看着我。一年的放权，也许能给他们带来不同凡响的收获。如果有人认为我对温州留恋不多，那他们一定弄错了。如果我不惦念那里的工作，不惦念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地方，那恐怕也就没有人再会惦念它了。我怎么会不惦念这个地方呢？我喜欢它的程度甚至超过喜欢自己的孩子。正是在这里，我开始从事差会交办的工作，这份工作比我的生命重要。过去如是，现在依然如是。 要说的就是这些了。您怎么样？一切都好吗？您的爱子苏慧莲。
好不容易才学会了温州话，竟然现在
最难的方言
是现在又要来学普通话了。
我真是很佩服这些宣教士，他们的语言能力
非常
的
强
的啊！而且他们一旦学会一门语言，马上开始编字典
啊！真的是还翻译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
对，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位苏慧莲，他就把《论语》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世界。
哇，连我们都可能要想一下怎么翻译啊！这样感觉不只是宣教了，而是文化交流。
哎，不光是文化交流，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它是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交流。
是，那么我们今天呢也特别要介绍一本书，是由沈佳老师所写的《寻找苏慧莲》。
而且我们今天要为您解信的就是沈佳老师，还有林志平教授，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的创办人，由他们两位带我们一起寻找苏慧莲。
他的这封信呢，写于1906年。1906年呢，正好离苏慧莲在温州前后加起来是24年，24年，对于来讲等于是四分之一的世纪。一个人在一个异国的他乡停留了24年，其实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这个地方其实是已经成为他第二故乡，我甚至都可以觉得他可能会成为他的第一故乡。他是20多岁来到这个城市，从一个年轻人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年人的这样的关系。他在这座城市里结婚生孩子，在这座城市里他事业起步，刚刚起步到今天枝繁叶茂，对吧？因为他离开的时候，这个城市里在他的这个教会下已经有10000名信徒跟慕道友，这是个很大的规模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城市他要离开，并且完全的转换成一种角色，他要去做大学校长，他原来在这里是一个牧师，职业的转换，场地的转换，并且我们要理解到这是100多年前，100多年前人不像今天这么样频繁的走动的这样的一个年代，所以这种转变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第二点，其实来讲，一个在中国的南方，一个在中国的北方，两个地方的气候差异还是很大。这种气候差异在100多年以前的时代下，其实英国的很多的牧师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有好多的牧师不能适应这种跟英国完全不一样的气候的自然条件，很多人是生病甚至死亡的。所以他在温州这个城市里能够待下来了，今天又要全家迁移来换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城市，这个挑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包括他在信里讲，他说我到了北方我还不会讲中国的官话呢，等于他语言还得重新学，所以整个这些东西的挑战都是非常大的。但他也面临知道这个挑战，其实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其实他自己已经心里完全做好准备了，我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挑战，只是来讲告诉母亲我自己内心的心理变化的这个过程，也表达了我自己清楚很清楚，即便是差会不同意的，我也要先往前先走一步，来看一看是不是神的带领。山西教案呢，发生在庚子，就其实我们就讲的庚子教案嘛，1900年的。其实我们普通的读者对什么庚子教案啊什么可能都不理解，但我们对于义和团都会比较了解。其实庚子教案的背景就是中国北方发生大面积的义和团的运动。那义和团的运动其实来讲就是一场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运动，那么那个时候就把很多的社会矛盾民众普遍的理解为就是因为有外国的侵略，所以我们把很多的矛盾转移的认为是外国的侵略造成很多的社会矛盾。那在民间的成分最大的就认为就是外国人把中国搞坏的，所以我们应该把外国人杀掉。那外国人当中最老实的其实就是外国的传教士， 他们遍布在中国的乡村，并且他来讲，他们因为要传福音嘛，所以他都到各个村庄各个地方去，他们都是游兵散勇，所以他们最容易成为一个攻击的对象。所以那时候有一场屠杀，就有蓄谋的一场对于外国传教士的这个牧师的这场屠杀，并且就发生在山西巡抚的衙门的门口。那人们就把那场的屠杀，死掉了一个晚上，死掉了几十个外国的传教士跟他的家属。那这样的事件在1900年的全球的时代下，这是一场非常重大的事件，因为是等于是有蓄谋的，并且以官方名义的杀掉了几十个外国人，在当时来讲，那是世界级的一个影响的事件，你也可以理解成是一场世界级的恐怖主义的运动。所以这个事件对于整个世界造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其实这个事件跟后来的八国联军的，我们把它叫做八国联军的入侵，它其实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因跟果了，是这样的问题。那来讲这个事件其实来讲也改变了中国的近代历史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么这个教案就是整个事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爆发点上，这个事件发生在山西，所以人们把这个叫山西教案，也可以把它叫做庚子教案。后来的山西大学就是用了庚子教案的山西的教案的这个赔款来建造了山西大学。苏桂莲就是要去这所大学来担任校长。山西大学呢，因为是1900年用了庚子赔款的钱，但来讲这个中里面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李提摩泰，他有独创性的并且宽广的胸怀，以人为本的胸怀，并且爱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胸怀。他用赔款的钱并不是赔给了那些被杀的人，他是用赔款的钱为中国人造了一所现代化的大学，那这就是山西大学。他们就来讲说，我们用我们的力量帮你建造一所现代的文明的大学，让这所大学能培养山西人，让他们的文明跟世界接轨，才不会再出现庚子年这样的一种野蛮的事件出现。所以它是一个完全服务中国，用西方的大学的建制来组建的这样的一所大学，并且完全有英国人管理他的西学在。那时候他是为了不让中国人插手，就说我能够，其实就我们今天讲的大学的办学独立权嘛，我用最好的模式为中国建一所真正好的大学。其实这所大学在民国时代曾经就成为亚洲最好的大学。其实来讲，今天也已经有人学术界去总结了，就把这种福音的进入按照两种模式来命名，一种叫做李提摩泰的进入，一条叫做戴德生的模式的进入。以他们两个人为代表两条路线，我觉得都非常深远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的福音事业。那么尽管今天对两种神学上的传播福音的模式都有说法，也有争议，也有批评，也有赞同，但我觉得有一点是必须得肯定的，就说李提摩泰的这种社会福音的进入，它是深刻的影响了中国近代文明的进程。我们有时候有些神学的观点可能会认为，你看你干了那么多都不是传福音的工作，但苏慧莲在给她妈妈的信当中其实就很明确的讲，我做的是一个大写的福音的工作。苏慧莲是这么理解的，但来讲苏慧莲本身就是她的后半场走的就是认同李提摩泰的这种模式。但我觉得不论神学上怎么理解，但有一点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中国那么多的教会医院，就今天中国沿海的一流医院的前身都教会医院，中国那么多当年的教会学校，从大学中学，如果没有李提摩泰的这个模式，那这些都是没有的。那这些没有，某个层面来讲就没有中国近代文明开端事业的基础，我觉得这一点是必须要认可的。就是这些传教士并且认同大写福音工作的传教士， 把中国近代文明的基础打给了中国人，并且不仅仅打给教徒。我觉得这个才是，这是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整个国家近代化的基石的这个工作。我觉得中国跟西方的关系就经历了这个义和团以后，其实我们跟西方的关系又变得好起来了。那这种好起来甚至到民国的年代其实还都是不错的，就说你会看到在民国的时代，中国跟西方之间的关系它比晚清的仇教或者仇外的状况已经大有所好转。我觉得这种大有所好转跟什么非常有关系，跟传教士在中国开医院开学校，大量的做慈善，就是他做了大量的社会福音的工作，大量的培养了这种学生，现在就西学西医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主要的这种教育模式跟医疗模式。那他们这种工作其实都做教育医疗慈善，他们都把这种工作做在心灵的层面，心灵的层面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人与人就平等起来。在这个起伏的过程中，其实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当你的作用点作用在人的心灵上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或者我们跟世界的相处会平和。当如果你的作用点作用在非心灵的层面，其实来讲一个是精神层面，一个是物质层面，你如果作用在物质的层面上，这个世界会出问题的。其实你来讲心灵变得物质强大，心灵变得越来越虚空，越来越虚空的状况下突然出现问题，你突然会发现又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又回来了。我觉得从这个点上，你其实也许能够从一个侧面来解读中国人的一个心态。
我有一个发现，我觉得蛮好玩的哈。人家都说宣教士哈是西方人文化侵略中国，那我说是反过来，是中国文化侵略西方。这些人都是到西方最有名的大学去开正式的学门课程，你只要讲汉学你不得不提这些人，包括马里孙在内。马里孙在英国伦敦他开的第一个，他那个语言班是第一个班，那以后他的学生像台约尔这些人啊都是很厉害的哈。他们来到中国以后，他们在中国待久了，他们发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所以也让他们心甘情愿去研究中国文化。庚子事变哈，这个很多很多外国宣教士被杀嘛，那么被杀以后啊，他们有个共同的这个思考，中国人为什么要杀传教士。当时的这些教会人士他们的思考哈，他们得到一个答案，中国人所以那么排斥反对基督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所以他们要这样来杀害基督教的传教士。那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嘛，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说中国人之所以要那样的疯狂的杀害传教士，原因是因为中国人都不晓得。那么请问中国人不晓得，那是谁该负责任？就是我们基督徒该负责任嘛。所以你明显可以看到1900年这个庚子事变事件完成以后，大批宣教士到中国来，那么还有一些早就在中国的宣教士就更加的思想中国人，因为不知道，所以他们做了这很多的事情。他们觉得有一件工作很重要，就是教育工作很重要，所以他们就要办学校。所以传教士他们在这个方面，在教育方面，大学教育这方面，他们就做了很多。他们觉得要让中国人真正的了解双方面的误解误会在哪里，符号跟理念的差别在哪里，他们要做这些东西。你准备土壤哈，很辛苦啊，每天要挖土，每天要除草，每天你挖土除草，你不能享受到成长的那个看得见的那个快乐嘛。但是你不挖土，你不除，把荆棘杂草砍掉，你撒了种没用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教会就面临这样一个挑战，我们只想看，哇，种子越长越大，但是你这个土地不去处理，永远没有用处啊。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哈，我们教会还是只看表面的现象的，只看这些看得见的东西，他就以为那个就是现代化。好，你得到了这个东西后，你发现你心里的失落更加的严重，那个人性的尊严，人被物所控制，这就是马库斯所讲的， 人变成物化了啊，我们所有的关系都是 it， 都是那个物质的他，那个真正的人不见了，真正的人不见了，你怎么会快乐呢？所以人不见了怎么办？人不见了，上帝要来寻找。耶稣说我来干嘛？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失丧的就是没有把人的尊严，没有把人的意义活出来的人。所以我们是什么比我们有什么重要的太多太多。我觉得宣教师大概就是了解了，就是耶稣的这两句话啊。我自己常常想，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正是耶稣来的目的，他就是要来寻找拯救这些没有活出那个人的形象跟样式的，叫做失丧的人。然后呢，哎，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就很有意思了，他说耶稣来干嘛？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就是上帝意思，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朝向上帝，是越来越丰盛，这个是更丰盛的生命。对于我自己的事工，我不愿意说啊，我们只是要劝人信一个宗教了，啊，信一个信仰，不是。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去陪伴另外一个人，让两个人越来越是人，活出丰盛的生命。因为我们今天人不见了，那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跟随耶稣去找人，帮助他活得越来越是人。当他活得越来越是人的时候，我也更像人了，我也活在更多的人的满足的里面，我也进到跟他一起进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会发现上帝预备了无限的丰富在等着我们。所以那些传教士在他生命历程当中，表面上他遭遇到离家失落，悲伤，甚至被误解，甚至于死亡的威胁，好像是一个很不幸的人生。可是因为他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享受在里面，那些东西在还是在，但是他有一个更高的，他就知道他这样走下去，他是越来越是人，而且越来越进入丰盛之中。
我们看苏慧莲的宣教经历呢，我觉得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他其实不单是撒种，而且呢他预备好土。
是，圣经当中呢告诉我们说，要把人心中的那个荆棘杂草先除掉，才能预备那个心成为一个好土，承接福音的种子。
是，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
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在音信说话中为我们讲解苏慧莲书信之一的嘉宾沈佳老师，他所写的《寻找苏慧莲》这本书有更详细的说明了苏慧莲的生平记事。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您不妨可以通过这本书更了解这位属灵人物。节目最后为您带来的是音信说话的主题曲，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离开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誓言爱里你甘心献上唯一，因为这就是心，就算没有得着应许的，你依然欢喜。在这世上几句可虑，困惑的时候